第八十九课，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与旧人新人的关系，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感恩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法是完全的救法，因为你不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你要叫我们生命成长得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哦，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不但叫我们得生命，你要让我们新人成长，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哦，求圣灵启示我们，因为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到得生命、生命成长的路，现在已经到最后，我们要讲到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愿主自己引导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所接触的一些弟兄姊妹当中，很多的人一直都讲这一句话，有一个叹息，新生命三大仇敌，魔鬼、世界和老我。很多人说魔鬼还简单一点，世界也简单一点，不要爱世界嘛。但是最难的就是那个老不死，就是老我。大家常常有这一个叹息。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来探讨，从我们生命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姊妹，你认为魔鬼、世界是三大的仇敌，对吧？一二，第三个仇敌你认为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
是我，对不对？是，其实是自我。当我来选择靠我的时候，就是活在自我里面，那才是仇敌了。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本书附图二，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出死入生法的拯救。这个出死入生法的拯救，就是主耶稣借助死出死，而借着复活入生。主耶稣开这条道路以后，我们因信与他同死，与他同活，也出死入生。因此什么东西死呢？我们因信死是什么死？
救人。
好，所以我们事实上，我老我救人是一件事情。所以问题是，我们的救人根本在地位上，当你一得救重生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怎么一天到晚讲老不死啊？弟兄姊妹，不是老我不死。所以这里就牵涉到我们对几个概念要把它澄清一下。因为老我已经死了，好，你就说老我已经死了，我怎么一定活出来是老我的样子？有没有矛盾啊？
不矛盾。
怎么不矛盾呢？
就是当我们选择靠自己的时候，被罪性控制出来的就是老我的情况。
好，所以不是老我不死，乃是老我情况，对不对？我一直欢喜用一个比喻，我跟我丈夫结婚，我跟我丈夫结婚，我是属于我丈夫的人，因此我处女的地位是死了，我不再是处女了。但是当我结婚以后，我仍然我行我素，我不是很尊重我的丈夫，我不是去靠他是怎么，我还是按照我做。所以我丈夫就说，你这跟没有结婚差不多。好，我的状况跟没有结婚差不多，因为你做出来的样子，但是你在地位上，我已经是属于我丈夫的人，我在处女的地位我是死的。所以虽然我出来处女状况，但是我的地位本来还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解释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我们连着下面几课，我们是要讲到如何借着基督的胜利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大家请注意脱去这个字，脱去是意思什么呢？我救人我已经是没有了，地位上死了，但是我还是那种状况一直在，因此呢如何慢慢的来脱去，懂不懂我的意思？那个地方是死了，那个人是死了，你是不是脱去了跟他的关系，这是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来读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374页第一行到378页倒数第九行，简体字增订版339页第一行到343页第九行，全本书2007年电子版145页第一行到146页倒数第十二行。
好，我们现在请念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
过去我以为新生命成长的三大仇敌是魔鬼、世界和旧人，事实上我们的旧人在信主时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地位上已经死了，而魔鬼、世界是以我作为立足点、地步来攻击我们，引诱我活在靠我及靠己，也称肉体、自我的情况之下，则旧人的状况就出现。所以旧人不是新生命成长的仇敌，乃是自我，是新生命成长的头号敌人。
好，当我们讲本讲的时候，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新生命课程26讲的书中所讲的，所以这个就讲到说我们本讲的时候要结合到新生命课程26讲的第5、第9、第10、第11讲的内容。而在课程主题时学习大纲，这个数字不是这样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就是说当你来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前面到底就是说哪里跟我们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重生、生命的成长、新生命的本质，或者是生命圣灵的律，关于这些你在课程主题是大纲的是第几课。我们请注意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有新生命课程26讲这本书，这是原材料，而在这本书使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又有简单的版本，就是以弗所书2章1节到10节的那一个讲座，这是简单的解释新生命课程26讲这条新生命成长的道路。那个课程主题是学习大纲，94课是详细解释新生命课程26讲，所以我想大家会分清楚，一个是简单的解释，一个是详细的解释。不管是简单解释、详细解释，而这都不是书的本身，是解释书，而书的本身叫新生命课程26讲。所以我们一讲到一讲一讲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书26讲一讲一讲。如果我们讲到课程主题时学习大纲的时候，我们就是讲课，那就是讲一课一课。所以请弟兄姊妹包容和谅解我给大家造成的一个麻烦啊，又有课啊，又有讲，那其实是有这个分别的。好，我们现在请念下去。我们现在本课，我们现在所录音的本课就是课程主题是学习大纲，所以我们称它一课一课。好，第一，
澄清几个观念：一、旧人和新人。
我们如果说要把旧人、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真的在我们的里面非常的混乱。虽然我反复再三的讲，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那样讲，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啊，不管是三言两语抓重点也罢，或者是说是这个讲座那个讲座啊等等，目标特别是新生命课程考卷， 那个目标就是要澄清观念，因为在我们的当中，过去在教导当中很多很多的观念非常的混。我现在就是说嘛，老我、肉体、救人、情欲又是什么，大家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是的，我也搞了一塌糊涂，所以我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个课程不断的澄清的时候，我希望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澄清。如果弟兄姊妹有觉得我讲的不对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提出来，因为目前我是这样看的，我也有圣经的根据是这样。如果大家觉得还有进一步的看法，我想提出来也是非常的宝贵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真理越变越明，因为真理不会因为我们的变就变糊涂。如果我们变糊涂，那就本身就不在真理里面了，就不在里面。所以我们求主自己引导带领我们。好，旧人和新人我们刚刚念了。
我们如果称神创造亚当夏娃的生命为我，旧人和新人是我的两种不同身份和地位。旧人是指父母结合而生被罪性控制的生命，是罪性的奴仆。新人是指我们因信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脱离了罪性对我们的控制，圣灵重生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是义的奴仆。
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先要讲，我们要把地位、身份、地位和状况要把它分开讲，一定要把它分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糊里糊涂的是，我刚刚说，我们为什么说老不死？老不死，我这个老我真是要打倒，主啊，求你打倒老我。我们常常这样祷告，老我死掉了呀。那等等，我们下面讲。那么怎么求主打倒？那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把旧老我的状况和老我混为一谈。就如同说，比方说像我啊，我一直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好像不肯好好的跟我的丈夫能够联合的更实际、更密切。当我哎，弟兄姊妹，但是现在很不错了啊。虽然我是这样，这是过去几十年光景，确实是这种光景。但是现在感谢主，新生命的道路把我带到好妻子了啊。这个是开玩笑啊。那个，我当我一直我行我素、我行我素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是我行我素。你不是祷告说，哎呀，我如果出嫁就好了，我不要做处女，我要出嫁。你现在事实上你已经出嫁了，因为为什么？你的状况像处女状况，你所以我们必须把地位、身份跟状况一定要把它分开。你如果不分开的话，你就说哎呀，我如果是出嫁就好，我出嫁就不至于我行我素。你现在已经出嫁了，但是问题在乎不是你出嫁问题了，是你自己要我行我素，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再来澄清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先要把地位、身份和状况把它分清楚。好，我们说什么叫做旧人。那我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很熟悉了，但是请原谅我，我还是要再讲旧人。我们大家，你想到旧人的时候，姊妹，你想到哪一幅图画？本书附图，
图一，
对，对不对？我们一讲到旧人，我想我们会想到本书附图图一。本书附图图一就讲到说什么是叫旧人。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无所谓新旧的，因为就是造一个人嘛，哪里有旧人？后这个是相对于亚当犯罪以后成为旧人，因为将来神要创造新人，要创造新人。所以旧人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性控制了他，他这个他我们称他为我，就是我，他被罪性一控制了，所以这个整个的人就叫做旧人，他的生命就是旧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被罪性控制的我是旧人，他是罪性的奴仆，他没有 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所以这个旧人。那么好，一讲到新人，你想到哪一个图画呢？
图啊，
哎呀，本书附图二，对不对啊？本书附图二，神借着初始入生法，我们必须很注意的，就是说神拯救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借着因信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时，那么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与基督同活，让我们就得着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这是新人。所以新人不再是罪的奴仆，罪不再能够做我们的奴仆，因为我们已经是主的人了，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不要搞错掉了。很多人认为，为什么认为老不死，为什么认为啊要打倒老我啊？因为这个老我为什么一直不死吗？他说，因为我与耶稣联合，我是基督徒了，哦，感谢赞美主，那我是新人。当我什么时候靠自己的时候，我又被罪控制了，那不是说被罪控制的奴仆就是旧人吗？那我不是又是被罪控制了，我不是又是旧人了吗？这对不对？
不对。
不对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旧人在地位上已经死了，
嗯，
所以被罪控制以后，旧人的那个状况出来了。
对，所以在原则上说，他不是要做罪的奴仆，是罪的奴仆的形式，因为他被他控制。事实上他不是罪的奴仆，他是谁的奴仆呢？
主。
是义的奴仆，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我们要把状况跟地位分开。所以我们讲到旧人和新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我们是奴仆的状况又出来的，但是我不是罪的奴仆，我是奴仆的状况，这一定要分开。好，我觉得关于这个澄清这个观念，弟兄姊妹，可能这个我们课程已经上到最后了，所以这个观念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很明白，因为以后可能我们讲就不大讲了。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把前面的本书附图一二三，虽然我在录音的时候还没有写文字简介，但是我们本书附图一二三是都有 MP3 的，我希望大家详细去读，而且我们不久也要把文字简介出来，那么文字简介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只希望大家对这个概念能够非常的澄清。好，
二，罪性与我们信主前后的关系。
好，这我们刚刚这个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了，到底说当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初始入生，对不对？他初始入生拯救我们，那么到底罪性在我们信主以前信主以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A，
未信主以前我们是旧人，是被罪性控制的奴仆罪人，所以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关于这一点大概没有人有问题，我想也不会搞错，就是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被罪性控制嘛，这没问题。好， B，
我们信主的当刻，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脱离了罪的辖制，与基督同活，得到新生命。虽然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但罪性必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完全有不犯罪的自由。
好，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当我们一信主，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脱去旧人性穿上新人当中很困难的就是这一点，或者说我们在很多观念上我们没有办法转变也是在这一点，就是我们信主了到底有没有罪在我里面？
有罪性。
对，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讲到我们信主以后里面的状况，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罪性，神并没有致死罪性，神没有叫罪性死，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一讲到这个，他就说神如果叫罪性死不就解决问题了吧？我的回答是说，神的智慧，神的宇宙总比你聪明，你到底你聪明还是神聪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当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必去问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神是这样做了， 是这样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很难免的在芝麻绿豆事上一直在讨论啊，又讨论吗？耶稣十二岁以前在哪里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到底做什么事啊？等等。我真的是说，圣经没有的事你不必去问了，圣经有的事你都搞不清楚，你把圣经先搞清楚吧。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你不要在这个，哎呀，那神为什么不叫罪性死？我从前讲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要讲，我都明白的。我明白什么？我明白神没有错，神绝对没有错。我明白的是，我这样卑微无用的人，我这么什么东西都不懂的人，我怎么要去测透他的无限的智慧呢？我不需要，这就是我的答案。我因为我绝对对主的绝对的信任，很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怀疑的？我没有。我从前得救以后有很多的悖逆的问题，但是我现在都没有，我降服在他的主权里面。主，你所做的都是对，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主所做的都是对。我虽然不明白，我无知，我承认自己的无知，我是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他绝对没有错，这就是我的答案。我也相信我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因为我碰到在我所接触的很多弟兄姊妹当中，经常把一些圣经没有的东西去问，这个不是你研究圣经呀，你变成研究历史了。圣经不是历史书了，圣经是关乎你救恩的书，是你的救命的事情，怎样使你生命成长。你研究历史，你去慢慢到，你去研究世界历史，你到图书馆去慢慢研究吧。真的弟兄姊妹，你到医生那里去看病，你这个腿断了，血流了不得了，哎，我先要问问清楚，这个医生太太是谁呀？啊，这个医生有几个孩子啊？啊，这个医生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这样？你不是呀？你现在你到医生的这里的目的，你是救命呀？我们今天到神面前，你是在做什么了？对不对？你今天是到能够救你生命的那一位，你今天到这里，你不是为了做这个呀？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人家中国人叫保打听，就是所谓的说好像像侦探一样去打听什么打听什么。你是到医院啊，你是要到这里得生命的。所以我真的弟兄姊妹，当这个课程要结束的时候，我劝弟兄姊妹不要再无谓的纷争，圣经上说远避无谓的辩论，你这个有什么讲头呢？啊，你现在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神在神的计划里，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他要拯救我们，他所设立的救法是罪性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主，用我们用一个态度，主耶稣，我赞美你，你设立的救法是全美的啊，是完全的，我再不明白我还是说你是对的。我希望我们用这个态度来读整本圣经，用这个态度来走这条新生命的道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真的有一个感觉，有人说我啊，你这个人啊，别的事情不会做，只是做保姆啊，做教会弟兄姊妹的保姆。我真的是做保姆。弟兄姊妹，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一番话是语重心长的。我真的，我们不要再在无谓的事上一直讨论讨论，没有意思的。你一在圣经已有的真道上，你好好的学习，要扎根。弟兄姊妹，真的我要交代再交代，不要在那些事情上去讨论，这跟你得生命没有关系，毫无关系。哦，到有一天终于明白了神的爱何等的残酷高深，哎呀，我何等的愚昧呀，我是这样的悖逆和背叛。我相信当你生命成长，你会讲这个话。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罪性，神在神的拯救里面 他没有叫我们脱离罪，没有叫我们叫罪性死，而是要叫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所以说在信主以前这没有问题，大多数人有问题的是信主以后。你信主以后，我们已经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所以罪不能做我的主。还有一个澄清观念里面大家有一个问题，有问题大家都是说，所以东方闪电派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东方闪电派认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祭的工作，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但是他说他没有拔去罪根，这其实他讲的罪根就是我们讲的罪性，这都没有关系，这个字没有关系的。他说没有拔去罪根，因此无法拯救我们脱离从肉体情欲来的败坏。你明白这句话吗？
是。
好，我记得姊妹，那么就你想想看他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他整个讲的这个里面有没有对的地方？
有对的地方，就是赎罪祭部分是对的，没有拔去罪根也是对的，但是主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了。
对，他看的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完成赎罪祭这是对的，他看的是主耶稣没有拔去罪根也是对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问题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借助什么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
借着与主同死。
对，已死的人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所以借着与主同死，我的旧人就死了，死了，那我既然死了，罪就不能对我的辖制，而我就放出来了。我这个本来这个罪控制我嘛，这个我放出来，因为这个旧人的地位已经死了，那所以我就放出来了。我放出来了，是不是我放出来了就在当中游荡啊？
没有，我们是归给主，和主联合了。
对。因为我这个我是一上面一定有一个头的，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嗯，
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
对，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因此就表明说一个人总归是有一个主，一个主，但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主。所以当从前是罪做我的主，现在当我们被救赎出来的时候，罪就不能做你的主了，那么谁做你的主？
基督。
好，那很好，所以我们现在说罪性在我们信主前后的关系我们应该很清楚，就是在信主以前这个没问题，罪性控制我，但在信主以后罪性他死没有死，但是因为我死了，我怎么死？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求告主名与主同死，我死了，所以罪性就不能做我的主了。所以一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跟亚当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已经从亚当搬到哪里去了？
基督里。
你这个你在本书附图四，本书那个附图一二三下面是神的救法图，我没有写本书附图四啊，就写神的救法图。这神的救法图里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可以去看本书附图的那个栏目里面，你一点击进去你就看得见本书附图，那么你点进去就看这第四个图，神的救法图。神的救法图，当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就从救人我们就变成新人，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罪不能做你的主。所以我现在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说我又被罪控制了，罪又做我的主，这一句话严格说起来是罪是暗暗来控制你的，他永远不能做你的主，做你的主的永远是耶稣，我已经归给耶稣。所以当你得救重生，你从亚当里已经搬到基督里面，你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我已经属于基督的人。如果你以后我们下次讲你要靠自己的时候，你不当心给罪控制，这不是罪的合法地位，你的合法地位我是主的人，不是说 我靠自己是罪的人，我求告耶稣是主的人，不是这样讲的。你就是主的人，我嫁给我的丈夫，我就是嫁给我的丈夫了。你不能够说给别的人去有诱惑了，你又是他的人。我地位上我就是我丈夫的妻子，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清楚。
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姊妹，你对这句话怎么看法？我们基督徒不是还常常有犯罪有吗？
那都是活在自己里面就会犯罪。
是，很好，就是说从神生的是那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如果我活在这个生命里，我不会犯罪的。好。
三，信主以后面对天天的十字架，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 A， 如果我们选择靠主，仰望认定高举他是主，与基督联合越来越实际，新生命成长。
好，那我们既然说，我们既然说罪性不能控制我，罪性不是我的主，而基督是我的主，那么我们的新生命成长，我们讲过，不但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重生，主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说要跟从他，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那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和罪性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面对天天临到我的十字架，我们刚刚念，如果我是靠主，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我是靠主，好，那你这个生命成长，这一点问题没有。好，我们现在讲第二。
B， 如果我们选择靠自己，凭自己的理智分析，我们不自觉的又被罪性暗暗控制，罪性没有合法的地位控制我们，一切救人的状况就出来了。
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大家说老不死，老我，其实老我是死的，那么老我的状况怎么会出来，不断的发出臭气来？为什么会呢？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到什么时候我碰到一件事情，我明明知道说，哦，走生命的道路，生命到什么程度照什么程度行，但是这是理论。当你实际天天十字架的时候，你要经过多少的十字架才把这个理论在客观上的事实就变成我主观的经历。在没有变你主观经历的以前，你比方说啊，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好好读经祷告，针对我，哎呀，我这一阶段我为什么都不能好好读经祷告呢？好，你下面走的一条是什么路？哎呀，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好好读经祷告，我一定要好好读经祷告，我要写计划啊，我要怎样怎样，哦，这样我一年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这样做。好，刚刚开始的时候头两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啊，越读越有起劲，还要很开心啊，这样慢慢慢慢啊，正好碰到一个什么事，我正好感冒，哦，那个感冒头又很痛，那又不能，哎呦，早上要起来，哎呀，又起不来，哎呀，结果呢，啊，勉强的，哎呀，我要起来，好读，好读，读了，但到明天头更痛了，起不来了。哦，耶稣啊，饶恕我吧，昨天我这样，今天不行了，那个今天我就不要了。好了，到明天发烧了。好了，又都不成，哎呀，那现在开始呢，就开始懊恼了。我怎么了？我要好好读经也不要，这是好事呀，当然应该要好好读经。好，因此结果就好，又开始呢，先起头自哀自怜自责啊，又怎么样？后来呢，搞不好了，好了，现在烧倒退掉了，烧也退了。头倒不痛了，头有点晕晕的，那 好了，算了算了，我请假都请了这么多天，那就再请下去吧。那么又不读，还是这样啊，就觉得懊恼的不得了。其实这那么懊恼的不得了呢，好了，病也好了，已经头也不晕了，烧也不做了，力气也有了，也不读经。那刚刚是因为你发烧不读经，头痛不读经，那现在怎么也不读经？这关键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想靠我面对这十字架，事实上我不能好好读经祷告，就是我的十字架了。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你交于死地，十字架的意思要把你拖到你不要我你活，而要让主活，这叫十字架。问题，你面对十字架，你不是把不是让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不能，我自己这个人就是不会好好读经祷告的人，主，我仰望你，仰望你自己在我身上怎么做呢？主，我求你，我求你带领我，让我能够怎么来做？你就凭着里面的引导带领，你可以今天不行，明天再祷告呀。你今天早上祷告，白天祷告，晚上祷告，主，我仰望你，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你就是祷告呀。对不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把自己交于死地。而我如果不是讲，明明是告诉我，你要好好读经，好好读经，对不对？
对。
要好好灵修，对不对？
对。
这是千真万确的对。而是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不是靠你要来达到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十字架意思就是死嘛，十字架就是把你钉死嘛。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会经过很多的失败，终于在失败里慢慢认识什么叫做不靠我，只靠主。我们自己呢定了一套计划，一定要怎么做。你说我要靠主啊，然后主啊，我已经定了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啊，让我这个计划再要能够实现。我以为这个叫靠主，是的，这也是靠主的一方面。但是真正的讲十字架的意思是在针对我这个读经祷告这件事的本身，我就是该死的，主，我就是不会有正常读经祷告的人，主，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仰望你对我的拯救。这个先把自己已经就放到十字架上去了。那么下面好，那么圣灵感动我啊，应该啊读什么，那么我就找圣灵感动了。那么连圣灵的感动你还得需要神不断的依靠主，主，你引导，你带领我，不要靠自己，因为我靠自己我也做不好的，主啊，你带领我们。就是十字架的路是一开始你就是交给主，到交给主以后要怎么做还得靠主，还得求主带领，这个是叫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跳了上十字架等等跳下来，等等根本不上十字架，等等到一半的求主来帮助，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针对了天天的十字架，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本身也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怜悯，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做，你靠主呀，我们自己不行啊。但是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从专靠己逐渐慢慢的少靠自己一点，等等的再多靠主一点，到完全靠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完全靠主的。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着过去得胜失败我都忘记。也记这个忘记的意思不是说头脑里没有，而是说不要去记在那个哦，我得胜，你得胜也会不会帮助你今天得胜。如果你固守在你过去得胜的经历，你今天一定要失败。所以今天我觉得新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新生命成长是过程， 是一个生命成长，个人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连自由意志的选择还得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前面讲的，借着我们不断读经祷告，借着我们会碰到外面的十字架啊，你比方说，哎，你比方说一个姊妹，她讲到啊家里吵架，比方说家里吵架，哎呦，大家都大摔东西呀 啊，那么她好，她自己火也上来了，火也上来了，她也摔东西。等到一过以后，完全，哎呀，我怎么这么失败呀？我怎么忘记靠主呢？我为什么不怎么样呢？所以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啊，他就得胜了。这个是什么？我就是表明自由意志的选择。神会通过我们读经祷告，也通过外面的十字架，通过我们的失败，来让我们反败为胜。失败本身是得胜的妈妈。既然是要得胜，你不经过失败是不可能，失败本身也是好，所以针对了，哎呀，我今天失败了，你失败就失败了嘛，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靠自己就是失败，但是因为下试试到下次啊，就提醒你，靠住，靠住，靠住，你上次不是靠自己失败了吗？圣灵就接着会提醒，所以连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神的怜悯。那么我现在讲，当圣灵提醒你，你不能讲话，你要求主，要走十字架的路，求主救你脱离自己，你要认同我就是失败的人，我这个人就是搞不好的，我要仰望主，主啊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连这一个也是圣灵的提醒。而当神提醒你的时候，你走什么路？所以我们讲到自由意志的选择，不是靠我来选什么，乃是当圣灵会在你身上做的时候，你选什么？这个是蛮重要的，也不是靠你自己，你不需要靠自己。主，我把自己交给你，主，我就是这样的人，主，你引导和带领，就是。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面临着天天的十字架，我们所谓讲到自由意志的选择，事实上是讲到圣灵提醒你这两条路。也就是走靠主的路，靠主的路，靠主的路。所以我们讲自由意志，而不是我能选择什么。事实上我不能选择的，大家很多的经历嘛，我当你还来不及想的时候，你已经发脾气，有没有？
对，
有没有这个事？
是。
像我过去报道的时候，我很有经历，就是什么，我这整个的报道的过程是怎样神给我脱掉的，是我有一个心愿，我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我愿意，这只是神的怜悯让我愿意。但是你愿意是不是等于你就不发脾气？根本没这事，你可能你根本不晓得，你还来不及想不要发脾气了，已经脾气都发好了，有没有啊？
嗯。
那所以这也没有关系啊，等到脾气发好了，等到晚上一祷告，哎呦，我怎么今天又发脾气啊？好，这样的几次还没有想的时候就发了，那一个时候就我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搞不好，我就是发脾气的人，从前还想克制克制，后来想根本不是克制能解决，我这个人就是发脾气。但是慢慢慢慢的到会，你有这个经历吧，就是里面说不要发脾气，有没有？
有。
哎，先起头是根本来不及想，脾气都出来了。现在是来的有已经生命成长一点了，就是说你不要发。哦，那这个时候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了。这个主啊，你救我，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时候就是，哦，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靠自己不行的啊，我已经靠自己都是一次一次都来不及都发了。现在我不是走苛责的路。不是走挣扎的路，也不是讲假理的路，主拯救我，拯救我，拯救我，拯救我，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观念真的是要澄清的，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做什么，所谓说当你还来得及选择 发和不发的时候，事实上圣灵已经在提醒你了，你要做拯救，求主救我，而不是走发。我现在不是对发不已经发出来也不要讲了，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了嘛，你还来不及，已经就这样。当你愿意走这个路，圣灵一步一步带领你到这个程度。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信主以后，面对天天十字架，面对着现在自由意志的选择，所谓讲自由意志，就是说有自由意志选择的余地。我刚刚说还来不及想，还来不及想都发了嘛，那根本连自由意志都没有了，那这个不要去讲它。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有自由意志选择的机会了，那以前是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在提醒你了，那个时候你选什么，这个其实是指这个。好，
是未信主以前的罪人与蒙恩的罪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是在这里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怜悯，蒙了恩典。所以在这里就是有很多人欢喜用这一句话，蒙恩的罪人。那关于这个话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非常的小心来解释。我们先看 A，
圣经中讲到罪人有罪性人，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以及罪行人，如罗马书三章九节二十三节之分，根据上下文能分别。
好，我们先搞懂，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必须分别圣经上讲到罪人，一个是罪性人，也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是被罪性控制的人叫罪人。那个也讲到罪行人，那一般我们一般大家的概念里面，我就是罪行人，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犯罪的。我们在神面前，神能够定我们罪的是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自己的罪行。
罪行人，对。所以我在那个新生命课程考卷里面有这一题，有的人错掉了，那有的人是错了，就是能够定我们罪的，在神面前神定我们罪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不是因为我被罪性控制。那罪性控制是我们犯罪的间接理由，是因为我因为被罪性控制所以我犯罪，但是呢你犯罪还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好，所以我们必须分别有罪性人和罪行人。好， B，
未信主以前的罪人与蒙恩的罪人，两者都有罪性在里面。
好，没有信主以前的罪人和蒙恩罪人，这个到底它的相同和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都是罪人，那么这个两个罪人里面都有罪性在里面，这是一个。但是没有信主的人是有罪性有罪行，对不对？好，我们念一下。
C， 未信主的罪人被罪性控制，是罪性的奴仆，完全不能自主，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不但是罪性人也是罪行人。
好，所以就是说没有信主的罪人，他既是罪性人也是罪行人，因为是被罪性控制，不能不犯罪，对不对？好，那么信了主的蒙恩的罪人呢？
信了主是蒙恩的罪人，蒙恩是指罪性虽在里面，但必不能做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了。信了主以后，我们虽是蒙恩的罪性人，但我们的罪行却因着主耶稣担当，所以我们不再是罪行人了。
好，请把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念一下。
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
所以因此就是说我们不再是罪行人了，主耶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不再是罪行人。 但是为什么说我然而我蒙了恩典，在罪人当中我是罪亏的，我们每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性人，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罪性的，但是在我们里面没有罪行，在没有罪行不是等于你那么干净。我们在前面念追求圣洁的时候也讲到，没有罪行是指主耶稣担当了我所有的罪行，对不对？在神的法律上我不再是罪行人了，我没有罪行，但是实际在我的身上那个罪行在神的眼光当中是我们的旧性情旧行为。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旧性情旧行为呢？有，但是神不定为罪，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姊妹，你能够分得清楚未信主的罪人和蒙恩的罪人不同吗？
嗯，分得清楚。
哎，就是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呢？
没有信主的罪人就是里面既有罪性，那么必然也有犯出罪行，就是罪性和罪行人，既是罪性人又是罪行人。但是我们蒙恩的罪人，因为虽然罪性在我们里面，但是他必不能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虽然是罪性人，但是主耶稣又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行，他不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不是罪行人，就不能再说我还是罪人，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
不能说我还是罪行人。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这个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讲到，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能，我们怎么还是罪人呢？所以我们不能讲我是罪人，我可以讲我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性人。你也不能够讲你是蒙恩的罪行人，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不是罪人的，我所以不是罪人是因为耶稣已经都担当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法律说起来，一个国法律上不再定我罪的，那我不能够说我是罪人，我还是罪人，这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讲到我是罪人的时候，一节十五节十六节，他讲到罪人的时候，他是讲是用现代时，就是我是。所以这一个呢，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五，新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信上加信，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穿上新人的过程。
好，在澄清观念里面，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新生命成长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不能认同。哦，你在走新生命找道路靠主就可以怎么样，诶，结果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等于新生命成长了我一下就好了呢？其实不是的。一个小孩子他走对新生命成长的道路，其实每个人都是走对生命成长的道路，就是呵，那么他就大了。我都很少看见说大家是说穿大衣服垫高跟鞋就表明成长，这个没有，在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新生命成长就有这个问题。因此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认同一个小孩子，你今天他刚刚生出来啊，你拼命的给他吃喝，我请问你，你就是给他吃喝，他一个月就会走路了？也不会走啊，对不对？到三个月才叽叽嘎叽叽嘎，到六个月才会坐，到九个月才会爬，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必须认同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想一想小孩子啊，你到三个月他就会爬了？不会。你不要以为说哦，你们整天都在上新生命上新生命还是这种样子。所以因为我们不认同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别人不认同我，这是一个，我自己不认同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哎呀，我今天走新生命路，我怎么又忘记求告主名呢？哎呀，我如果刚刚求告主名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争闹。你忘记就忘记了，这是一个过程。你连新生命成长要暴露自己，到最后才脱去你的旧人。你不看见自己是暴躁的，你不看见自己暴躁，你的暴躁脱不掉，对不对？你几次 暴躁下来，不是故意的，我还没想到暴躁就暴躁了，我还不想要暴躁就暴躁了，那你应该认同这是一个过程。那么等到哎，过了一段时间，圣灵提醒你，你不要暴躁，不要暴躁的时候，你不要走克制的路，你要走求主求告，我们就走求告主名。你走求告主名，哦，这一次因着主的怜悯得胜了。那么慢慢慢慢，你要知道人很败坏的，像我这种人这么暴躁，因着神的怜悯，这次不暴躁。等到下次看见别人暴躁，你还在说人家，你就走求告主名嘛。我刚刚跟你讲，连求告主名，连你要靠主，这个孩子的生命慢慢成长到求告主名，也不是你一上新生命了你就求告。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当中经历的太多，忘记求告，不想到要求告，你有经历吗？
嗯，
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好，今天忘记求告了，因此呢我又暴躁了，不是叫忘记，圣灵也还没到这个程度提醒你要求告，好了，你忘记了。你下面怎么作为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你下面怎么办？我现在又暴躁，我又跟人家吵架，你下面怎么样？
主，谢谢你又暴露我，我就是这样一个还会忘记求告主名的人，就下一次就圣灵来提醒我。
对，这是一个祷告，也可以祷告，主，我感谢你，你让我认识我就是暴躁的人，你也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主啊，我靠自己是不能的，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仰望你的拯救，这是一个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就是你认同自己是这样的人，那认同我是这样的人，刚刚有祷告了，对不对？下一次不见得你就记得了。主，我认同，我渴慕你拯救我脱离暴躁的脾气，脱去我的旧性情嘛，我的旧性情就是暴躁嘛。主，我渴慕，我仰望你拯救。主啊，你在我身上做吧，做吧，做吧，你拯救，你拯救。我们今天暴躁了，说个实在是伤害别人，这是一面，事实上在有一很大的程度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我怎么今天出洋相呢？事实上你应该承认你就是出洋相的人。主啊，我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仰望你拯救，到底神怎么拯救你不要管。主，我仰望你，仰望你，我感谢你，我相信你必在我身上做成脱离暴躁的工作。我这样的祷告可能还过一年两年甚至更多，少一点或者是，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神叫你去跟人家道歉，你反正当你祷告以后，你就是顺着神怎么带领你做你就怎么做，因为连要去跟人家道歉这也是神造就的过程。而且可能神还不止叫你跟一个人道歉呢，可能因为刚刚在大众广庭暴躁嘛，神可能叫你跟大众广庭道歉都可能。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走生命的道路，但是也走一半嘛，因为从前还不懂得这个路，但是无论如何我有心的，这个是真的。在困难时期，我那个到邮局去，我把自己做的东西寄给人家，寄给人家那个邮局就看了，横看竖看，他说你这东西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你看我这么诡诈，我就是这么诡诈的人，我说是买的，你看我多诡诈。我就在想，我面粉是买的，我油是买的，我糖是买的，所以我说是买的。反正我跟你讲，你碰到魔鬼嘛，他是一个蛇嘛，他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是诡计多端的嘛，那你跟他联合的话，你就是这样的，你的本相就是这么败坏了，当然我更败坏。结果呢，那么他就寄掉了，寄掉我回到家里，一路上啊一直不平安，你说谎，你说谎，就是这么一句话，就一直这样。那我从家里啊，从楼上走到楼下，从里面走到院子里，反正就一直走了，一直不平安。那我就看见我祖母啊，我就跟祖母说，我说祖母，我今天说谎了。那么祖母说，孩子怎么可以说谎？ 下次不能够说谎。我其实就是希望我祖母安慰我说下次一定不能说谎，就是意思我今天不要去道歉，就是一句话，你懂不懂？我希望我祖母，所以我很懂得说圣灵感动你，你不要去问别人了，你希望别人安慰你，安慰你说你还是对的，对不对？当然不是说安慰我说对，安慰我说你下次不可以做，因为我是下次一定不做，但是这次，现在不是讲下次呀，现在是讲这次呀。那么我从楼上楼下这么走，走了，结果呢，后来我那个到房间去预备要祷告了，鬼神就跟我说，你不要跪下来，你去道歉。好，我就痛一下，我就跳起来，我就跟祖母，祖母在哪里我不晓得，我哇啦哇啦叫，我说祖母我出去了，那么我就跑了，跑，事实上邮政局离开我家就一站路了，但是我就跳上电车，因为为什么，我怕我的脚在那倒退了不走，所以呢我就跳上电车，跳上电车一共就一站路嘛，我一下来祖母就冲进去，冲进去嘛，那么当然这是神的怜悯了，神会给你安排认罪的环境嘛，周围没有人，那个邮局没有客户，结果呢我就冲进去，我就一冲进去就跟他们讲，我说你刚刚那个东西寄掉吧，他说寄掉了，我说我是来向你认罪的，我说因为我这是说谎，不是我买的，是做的，那么他们笑起来了，他们就是说这种太多了，是只是我要跟你讲，可能自己做的会坏，那么这个不去讲啊。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说这种人真多，我说因为我是信耶稣，我说我的耶稣不许我这样做，那我就回去了。那现在还不是这个问题，刚刚拿去寄的时候，正好我家里有一个弟兄住在我们家里，他是在上海出差的，过路经过我们家里，结果家里是他跟我一起去寄的，因此神对我说，你要跟他说，你要说你是骗人，因为他都知道我这个情况了。那我就祷告，我也祷告，那我正好在厨房里面烧东西，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那神就祷告，我就祷告，我就跟他，他住在楼上，我就跟上去，那我觉得认罪啊，也是神给我的恩典，是刻不容缓的，不能够停一停，一停等等就不肯认了。那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某某人啊，我今天、犯罪了，我说我今天我是整个事情，我就把整个前后给他讲了一下，我说所以我跟你讲一下，我说因为你刚刚给我一起去做，所以好，这个事情结束掉没事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当你今天发脾气，你发脾气你祷告了，神要你怎么做，下面一步是怎么做，圣灵可能叫你去认罪，而且要犯罪的范围多大，认罪的范围多大，也要，因为我这个是接触到邮局的人和这一个人嘛，所以我就去，我神要我跟他们都去认罪了，所以就是你就是顺着圣灵行好了，你犯罪了啊，主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主啊我就是这么败坏，这是一件我失败的，我今天发脾气，而结果跟着下来神要你做什么，你就是顺着里面的带领，你顺着的，因为在过去我认罪的时候常常有这么一个光景，主我下次一定不做了，神不是跟你讲下一次，因为神要来造就你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要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包括他整个的过程，包括你今天还来不及想我不要犯罪的时候已经就发脾气了，其实我们这个，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说主自己会带领你怎么来对付你今天的失败，怎么来做，你就是顺着他，顺着他慢慢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同这是一个过程，认同别人是一个过程，你就记得一句话，小孩子不等于喝牛奶给他喝了三个月他就会胀了就会走了，可能他要到九个月，快的到九个月到一岁以后才走呢，你不能够说他怎么胀不起来就不对哦，你而是要就是继续给他吃喝嘛就好了呀，应该要正常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同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哎呀，你还要走生命的道路，你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个人比较强调的是怎么走对生命的道路，我个人比较强调的是心智，你要不要走，我肯定可慕不可慕，我要走对这条道路，我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可慕，那就整个的过程有白天有黑夜，有高山有低谷，有各样的，有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和这样，这都没有关系。神自己，你就是凭着信心感谢主，让主在这带领。你要凭着信心认同自己，你更要认同别人。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有那么多批评论断？这个弟兄出事情，那个姊妹出事情，这个在批评，那个在论断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工人，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是什么态度？我们认同是不是等于包庇罪恶啊？不是的，认同不是包庇罪恶。你认同人就是这样，主，我应该怎么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来看？不要一看见发脾气，那当然就是叫他不要发脾气了。我不是为自己发脾气来辩护的，因为我现在因着神的怜悯也不发了啊，神给我脱了，我不是这样。你叫我不发也没用啊，我还发呀。你今天是说怎样来祷告，怎么来带领我一起祷告，一起走生命的道路，让渐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自己觉得认同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观念一定要澄清。如果我们不澄清的话，我们会看那个人那个人，我们会以为说多会讲圣经，多爱主，这就是好，那个就不好。其实我们看表面现象，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走对生命的道路？我们要不要讨神的喜悦？你愿不愿意成为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愿意吧。你如果愿意，你把心愿跟主讲，主，我渴慕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主，我渴慕你从我身上得到荣耀，主，我要走这一条路。我还说你打我绑我捆我，你都要把我捆在正路上，其他没你的事，对不对？我们当然前面讲到新生命成长的因素，要支取新生命成长的因素等等。好，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我想我们这个课程从开始讲到现在，我相信大家没有问题，就是新生命的成长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再不会认为说那个人很爱主，因为他做的很多，因为他做的很好吧，我们以这个来衡量一个人新生命成长吗？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都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说这个人是多爱主多爱主，这只是你的眼光，这只是你的眼光，在神的眼目当中怎么来看？所以在圣经里一直叫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必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才是新生命成长，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再次简单总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法，虽然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没有可能到神的面前，但神爱世人，他设立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为人类的救主，在十字架上完成出死入生法，以重造人类方法来救赎世人。
好，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次了，我们为了要讲到如何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必须对神的救法我们有一个再一次的总结。我们看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对付了我们的罪行，因为我们向神欠了罪债，我们应当担当罪的刑罚，所以借着耶稣的血解决我们这个罪行的问题，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的意思就是耶稣的 血来勾销我们一切的罪行，在法律上这个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罪行在我们的里面是旧性情旧行为是要脱去的，耶稣勾销我们的罪行在法律上的处分啊的刑罚，但不等于我身上就是啊我身上啊我就是完全都是新人的样子，这个是两件事情。我们只是新人的出生的婴孩，我们必须不断的脱去旧人。好，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大家已经讲了不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请注意，如果我们要脱去旧人对我们的辖制，那要么是罪性死，要么就是我的死。罪性死的话，那我罪性不能辖制我，但是神没有用这办法，这方法也是用不通的，那只好我死。那如果我真的我这个人就死掉的话，事实上罪性还在我的里面，我人死掉了，那也活不下去的话，这也不是神的方法嘛，那全世界上大家都灭亡就是了嘛，还是灭亡，因为罪行还在你身上。但是所以神今天必须用死的方法，所以神没有叫人死，神叫他儿子死。借助他儿子的死，我们因信与他联合来，他死埋葬复活，全部因着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他就代替和包括我们的死埋葬复活，因此我们就与他同时同活。这一点我觉得神实在太爱我们，因为非得用死的方法，所以他今天非得就把他的儿子拆下来，因着他的死我因信与他的联合，所以这个神的恩，这是神本乎神的恩，和我们因着信，我们感谢主，神设立了这样的救法。我们大家已经都讲过，就是因信我们与基督同时，死不但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因着死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因着死我们脱离律法，我们就不要再按遗文的旧样，要按心灵的新样来侍奉，因着死我们脱离了随从肉体，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吗，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肉体里，我可以随从圣灵。所以主耶稣出死入生法，十字架成为分水岭。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注重主耶稣的救法是借着他的死。本来这个死是应该我的死，但是你如果死也就灭亡了，因为罪行还在你身上，你还是罪的，对不对？所以神就用着他儿子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因信与他联合，与他同时脱离罪，脱离魔鬼，脱离律法，脱离随从肉体。我们感谢主，我们关于这个神对我们的救法，当然神对我们救法的最终，我们他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要他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去。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以下面的课程再讲。所以这个我们总结旧法基本上就这样，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一次一次来温习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在世人所做的，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真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主，是的，我们这该死的人，我们本来应该死的，就是我今天就是死了也不解决，因为罪性还在我们身上，罪行还在我们身上。主，所以你借着你的儿子，你借着你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我们因信与你联合同死的方法来救我们，奇妙的大爱，何等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